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军队编制改革的细节目前仍然未正式公布，目前官方的说法颇为模糊。海外媒体的报道说，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军委将吸收合并目前的四总部，成立军委直属的六大部，七大军区则将合并为五大战略区。根据博文社的报道说，军委将设立三委、六部、一办、三局，三委具中央军委、军纪委、中央军委、政法委和军委科纪委，六部为联合总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训练管理部、国防动员部，一办则是军委办公厅，三局则是军委的国际军事合作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审计局。据说上述的军委各局委办将在12月底挂牌，年前将召开新的军委扩大会议，2016年1月1日起，军委总部将按新的机构正式运行。在这一方案中，伟大不掉的总政治部的纪检监察和司法职能将被分拆，军委将新设直属的军纪委和军队政法委。一直有传闻说，在古军山落马案中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有望担任新设的军纪委第一任书记，并可能进入新的军委委员名单。不过刘源前天即12月16日对总后勤部军官发布讲话，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刘源首先证实，总后勤部即将并入军委，组建新的军委后勤保障部。而对自己未来的仕途，年满65周岁的刘源也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作为总政治部的末代政委，我个人的军旅生涯也将划上完美的句号。本台获得了讲话的全文，但目前无法联系上刘源或者其他总后的高层对此讲话发表看法。刘源在讲话中尤其重点提到了他推动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落马一事在体制内曝光及前后他受到军委某人打击报复的细节，为外界理解中共军队高层权力运作的游戏规则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刘源讲话中首先再次批评了谷俊山。刘源说，谷俊山是徐才厚安插在总后的泼皮无赖，他一到总后就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结果却9年不晋升。刘源又指责谷俊山说，他与徐才厚狼狈为奸，疯狂敛财，祸害全军，早已骂声载道。纽约时报曾报道说，2011年刘源在一次军队的高层会议上公开对谷俊山发难，引发了中共高层对谷俊山的调查，最后案件向上延烧，将两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都牵涉了进来。在此次对总后勤部官兵的讲话中，刘源显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要的政治遗产。刘源回忆说，2011年底我第一次公开讲到此事时就说，在事关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我们大家必须紧紧抱在一起，合军聚众，重在机器，要豁出命来，终身不渝，把祸害党害国的叛臣叛将、贪官污吏牢牢钉在耻辱柱上，让这些荒家伙遗臭万年。据刘源的回忆说，当时会上热烈的掌声，余音绕梁。刘源又回忆说，刚刚起事时他曾说过，碰上这伙人，他摊上这摊事，当政委的不担当，谁来担当？我不出头，谁能出头？但刘源也明智的把这一功绩分享给了总后的其他官兵和搭档廖锡龙部长。根据海外媒体报道说，在掌握了大量谷俊山涉案证据后，2012年2月，刘源联名总后部长廖锡龙上将上报军纪委。他说，如果没有总后官兵多年的抵制和斗争，我怎么会知道谷俊山是何等的人，干过何等恶事？没有廖锡龙部长下决心，我重回总后还不满1年，又怎么会没事找事？但对谷俊山的调查并不顺利。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即将卸任的胡锦涛曾两次要求军方纪检机构将谷俊山停职，却受到了军方高层领导的抵制。在胡锦涛命令中共纪检部门涉入调查之后，军方才被迫采取行动。即便如此，调查人员的动作非常缓慢。到了2012年秋，军方还在准备一份避重就轻的起诉书。该起诉书称，谷俊山收受贿赂和回扣的金额不到100万美元。在刘源的此时讲话中，也谈到了谷俊山的保护伞问题。他说，谁都清楚打谷俊山要得罪谁，徐才厚、郭伯雄的明显偏袒更确证如此，自我暴露于天下。谷俊山案在习近平正式上台之后得到了突破，转折出现在2013年的1月。根据财新的报道，搜查人员在当时搜查了谷俊山建在老家即河南濮阳的仓库，拉走了满满4卡车贵重物品，包括20箱茅台名酒和一尊纯金的毛主席塑像。 刘源这样自述在古郡山案中他个人的作用。我曾经多次说过，反古斗争中我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分内之事，实在没有本事和力量撂倒谁摆平谁。他说，打仗攻守总得有人举旗，旗手绝不是最前面冲锋陷阵的，首先得有廖锡龙部长指挥，有前面官兵的多年抵制和战斗。当然旗手往往吸引敌方火力，刚好我的条件又适合，拖不垮，打不烂，拉不动，王不匹。刘源说，旗帜绝不可少，但谁当旗手却并不重要。他最后回忆并感谢了总后勤部官兵对他个人的支持。2012年春天，总后党代会海选18大党代表，刘源回忆说，当时军委某要人发话说，刘源搅局非落选不可。刘源并没有点出军委某人是谁，但根据公开简历，徐才厚上将担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一直到2012年的11月。但在最后的投票中，刘源获得了罕见的全票。刘源说，这个全票顺乎天，逆乎人，说明搞定古郡山是总后全体官兵的共同心愿和意志。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